各位好，今天3月22号，我是五月散人，吃了吗您呢？今天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新闻，我呢今儿想跟各位聊聊，我有一些想法是怎么形成的啊？因为这个平时嬉笑怒骂的，不太说正经事儿，今天呢难得扎个马步，跟各位聊点这个比较正经的话题。那一直以来呢，就是很多人在说国际法啊，然后说这个主权论，然后呢，这个程序正义的时候呢，我就一直在想笑。为什么呢？是因为这帮傻逼们就是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对整体的现代战争伦理的一个观念。为什么这么说？是这样的，当然我们都知道，我说的这些事情肯定是因为这段时间啊，比如说美国啪过去，咵叽把马杜罗抓了，然后30多颗导弹。把这个哈梅内伊整个的这一对领导班子全给送上天堂，也不知道现在天堂上的处女还够不够使。当然了，这个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嘛，他可以造出无数的处女来，这个也是他们很神之大能啊。咱们就相信他有吧，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嘛，对不对？是这样的。那很多的人呢，就在这儿呢，用这个国际法以及这个程序正义来讨论这个问题。原来我跟各位讲过这个，就交流过这个话题，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用的都是最普通的一些例子来说的这个说明这件事情，比如说家暴，或者是说这个血亲复仇，包括其他一些东西，程序正义，没有程序，你哪儿去找正义？没有系统的呢，跟各位聊聊我对这方面的从学理上的一些梳理或者想法。今天呢，跟各位交流一下，大概是这样的啊。那现代战争伦理的逻辑起点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叫什么呢？叫做主权的契约化。这个可能各位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是应该很多人一听这名字就知道到底是我要说什么。那传统的国际法呀，它是深受什么呢？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影响。这是什么呢？将主权呢视作为一个绝对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屏障。这个也是传统国际法的一个 bug，或者是说在那个时间点上，在原来这个时间点上，那他们呢，这是一个合理的一个运用。但是呢，就从那个后来的这些战争伦理上呢，它有一个另外一种突破主权的说法。比如说，像是迈克尔·沃尔泽，他曾经呢就到，然后到这个布莱恩·奥伦德这些人之后呢，他的现代战争伦理呢，对主权有一个重新的定义，是什么呢？主权不是一个天然的权利，而是带有责任的契约。什么概念？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说呀，主权是天然固定的，就是皇权神授嘛，对不对？我就在这地方，我一定是主权是我自己的，别人你没有办法去管我。但是实际上呢，按照你甭管，就是很多右派都弄不明白这件事儿，就是我们实际上跟政府。你同意他进行统治是一个契约的关系，这也是国际这个主流的现在的民主自由嘛，对不对？OK，这是一个投票一个权利，我让你来统治，把一些权利付给你。这个实际上形成的是什么呢？形成的是契约，不是政府跟人们的契约，是什么？是这个国家跟人的契约。而且根据这一个逻辑呢，就是国家主权呢，它的合法性啊，源于什么了呢？源于保护国民的基本人权，不危害国际社会安全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当一个统治者，比如说吧，马杜罗其实很简单，那个涉嫌大规模跨境毒品走私，这是一个毒品犯罪。哈梅内伊实际上政权系统性的就支撑了这个地区的恐怖主义，对吧？OK，那他，而且他是，这些人都是在迫害自己的民众。当他们这些人，他用这种模式来统治的时候，你用绝对主权这件事情，就你已经不能够说明他具有合法的权利了，对吧？那这个叫什么呢？利用主权外壳实施犯罪或者输出战争。实际上，伊朗就是一个输出战争的非常好的例子。你拿这个东西当，拿这个主权，绝对主权作为避风港，对吧？那他的主权豁免权，这个在伦理上就开始解体了，它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这是一个这边这现代的这种伦理上来说的这个事儿。 那战争伦理在这方面的这个批评点就非常重点了。如果程序正义保护的是正在实施大规模伤害的个体，对吧？那么这种程序本身就是失去了它存在的道德目的。因为你如果说这个程序它是可以保证这个人民能够不受这种迫害，对吧？不受这些这个随便的杀戮，那其他国家的人民不会因为你的主权而受到伤害，这个程序是正确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程序保护的是你本身它这个主权的这个外壳，就是也就是说它这些行为的避风港，那个程序是没有意义的，是它的道德目的是不存在的。这是现代这个战争伦理的一个说法。那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呢，诉诸战争的正义。什么叫诉诸战争的正义啊？就是很多人在意，说起来就是没有最坏的和平，也没有最好的战争，对吧？其实是错的。什么意思呢？因为不论是中外，它都有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就是有些事儿你就得打，因为你说理你做不到能够让对方停手。我们在生活当中都知道，就是一般来讲，那有些流氓，你跟他说理，你说得过吗？咱都别流氓了，跟你媳妇儿，你有时候你说理都没理可言。当然，这也没办法的事儿啊，这个没办法的事儿。那像这样的诉诸战争的正义，就是行动，它就只有一个行动。那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你要把这个战争的正义性给提炼出来，对吧？其中最核心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正当理由、比例原则和最后手段，这是三大在诉诸正义的战争的正义的三大必须点。什么概念啊？是这样的啊，就是防御性打击，首先第一个是唯一的正当理由。对于比如说吧，哈梅内伊，对吧？美方的逻辑在哪儿呢？在于长期支持代理人战争，对区域的安全和平造成即时威胁，而且呢，包括他本身，他有这个可能马上有核武器，对吧？这回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他的那个弹道导弹直接奔了4000公里以外，2500英里吧。那另外一个地方，他的这个再给一段时间，他造出核弹，然后他就可以把这个整个的欧洲都纳入到他的打击范围。这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他是一个神权统治，这是一个非常这那。大多吓人，是不是？他现在都能做到这件事儿了。那像这样的构成了即时的威胁，那打击你，这是一个，这是正当理由这一块。包括马杜罗，就实际上马杜罗是被定义成跨国犯罪组织的这个首脑，他实际上也是这样的一个，也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对吧？他能够在这儿能够不断的获得金钱，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他就是在贩毒嘛。这个好多人说啊，你没有证据都在那儿搁着一堆呢，你不看那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这是一个要首先正当理由具备了。第二是什么呢？比例原则。比例原则是什么呢？就是正义战争啊，最具说服力的这部分是什么？就是与其发动一次全面战争，比如说伊拉克战争或者阿富汗战争，导致这个多少几十万上百万的包括双方的平民以及战斗人员的这个伤亡，那数百万难民还能流离失所，那针对国家元首或者是决策核心进行精确打击，对吧？或者定向抓捕，是不是更符合这个比例原则？因为它伤害是最小的，对吧？现代的战争伦理普遍认为是这样的，什么呢？通过消除少数的首恶，就能瘫痪敌方的政权的战争机器，对吧？那么这种做法在道德上远优于大规模的阵地战。那有人可能说了，这个你还没打赢呢，对吧？你把马杜你这个哈梅内伊虽然给干掉了，然后选出一个死了，然后他儿子哈梅内伊那儿子现在好像据传说在俄罗斯在治伤，反正他现在一直大家也见不着他人，不知道是死了还是没死。但是即使他没死，估计也不太可能能出来。那纸板人，对吧？弄一个头像，下边是一纸板的，都成了笑柄了。那像这样的这种已经斩首，而且他现在很快可能会陷入到一个谁上谁死的这个地步上，那其实对他的战争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害。 对吧？这是一个。那马杜罗就甭说了，委内瑞拉被抓了之后，马上会有什么？马上有几个事情就发生了，政治犯被释放了，啊，国家整体在改革，而且呢，顺带手还把古巴给撂这儿了。对吧？因为马杜罗一直在支持古巴这一边嘛，那他的石油过不去了，对吧？那个援助过不去了，一下这种情况下，它的战损是远小于整个地面战的，这就是所谓的比例原则。那这个战争就能打。第三个呢是最后手段，这第三个条件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要批评者就是总是在指责说美国你们这个要这个没有走完所有的法律程序啊、哎，但是呢。战争伦理学有一个反问，比较反问的是当面对一个不受国际法院约束且拥有武装力量保护的独裁者时，对吧？单纯的法律传票是否具备效应？这多简单啊，对吧？你能把他抓起来吗？金三胖他你能抓他吗？普京你能抓他吗？你都抓不了，对不对？当然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弄他们，但是你就会发现能弄尽弄，对吧？就是应收尽收嘛，对不对？这能弄尽弄，你可以用把这些自还没有这种自卫能力的，但是已经足对他的人民或者对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伤害的先弄了他不就完了吗？对吧？不能说你那个大头没弄，我就先弄你这小头，那就不对。这个没有道理可言的，对不对？能弄哪个弄哪个，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儿。你吃饭的人，你包个螃蟹，你也得先说，我这个能包得开的，对吧？我就包开。那包不开的，我找锤子去，对吧？这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你啊，那有没有最后手段？这是不是最后手段？你的经济上的制裁有没有实施过？你的政治上的这种决议有没有发生过，对吧？联合国有过这么多关于他们的决议没有用，经济制裁这么多年了依然没有用，甚至于他还可以绑架你的人，让你们来去交赎金，包括原来什么伊朗门啊这些事情，那都没有用，这是不是最后手段？所以这三个条件就是从正当理由，然后比例原则，最后手段，这三点具备的时候，你是可以把所谓的你的程序正义和国际法放在一边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还有一是什么呢？这个在战争伦理学上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呢，战时手段的正义，什么概念啊？就是区分呢原则和小伤害，就是你一定要把这个两边的人给区分开来。就什么叫区分原则呢？就是现代的精准的打击技术。干嘛呢？就是无人机啊，特种渗透啊，这个就是这种技术，对吧？在战争伦理学看来呢，是针对首脑的行动体现了非常高的什么区分度，就是他把这个战争的苦难降到最低了，尽量不杀伤平民，这个是一个最牛逼的事情，对吧？那你谁你不是你既然什么都是优先的，对吧？你是花钱你也优先的，你享受也优先的，然后你他妈的娶个9岁的女孩你也是优先的，那你就领导先走呗，那还不让你先走等什么呢？让你寿终正寝吗？对不对？你既然都优先，那你就要负这个政治责任，就这么简单，这就是区分原则，对不对？那而且这不光是政军事上的精准，这是道德上的精准，既不全是军事，也不全是政治，这是一种道德上的精准。你坏就是先，你就领导就先走，让你不能让火场的时候你先走啊，你这个时候你也应该先走，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区分原则。第二什么原则呢？这个东西叫暴君杀戮与现代复兴。就古典哲学中啊，哈，其实对于这个诛杀暴君呢，已经有过非常非常完善的讨论了。原来我跟大家讲，交流过这个事情。孟子《梁惠王上》，哎，是《梁惠王上》还是《梁惠王》？忘了啊。这个他曾经写过一句话：“闻诛一纣矣，未闻弑君也。”什么？什么意思？就是杀了一个叫纣的人，他暴君，他叫纣。那未闻弑君也，没听说杀皇上，就是杀一纣矣，没听说过杀皇上。就是把他的这个整体的政权的合法性给剥除了，对吧？诛杀暴君，这个现代的战争伦理啊，就是继承了这种传统，其实是继承了 各个民族就是在上古时代就曾经形成过的这样的这种思想。这个呢，如果一个领导人把国事国家变成私事私器，对吧，并对周边的世界构成威胁的时候，什么呢，那剥夺其政治生命乃至物理生命被视为一种什么呢，防御性的行政行为。这是现代的战争伦理学可以去这么分辨它。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所谓的这个现实啊以及这个例外状态。就是你如果是反驳这种程序正义的这种说法是什么呢，就是那许多的这个著名学者呀是什么呢，就是施密特，对吧，那认为这个程序正义啊其实很多时候是无力的。很简单呀，对不对，没有一个超越国家的最高法庭啊，你联合国算什么，联合国屁都不算。我们都知道联合国现在能干啥，除了他妈要会费之外，然后把大量的这个钱都给了这些这个所谓的这些慈善组织，包括联合国教科文，包括其他一些，然后在加沙地带那些钱和物都去哪儿了，全都给哈马斯了。那些那个真正嗷嗷待哺的那些加沙地带的人们，他们拿到了多少，没拿到多少，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说起来的话，这种程序正义，你没有一个最高法院在这盯着，没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司法手续，而且最终你也落不到一个能够惩罚对方的这种境地上。因为法律最简单一件事儿，它是要有后果的。你如果想说，哎呀，我今天这个违法，那违法没有后果，法律就是一张擦屁股纸，什么用都没有。甚至于在整个世界上都这张擦屁股纸都没有，你是一张虚幻的擦屁股纸，只能用手擦，我不知道他们用左手还是右手，对吧，只能是用手擦的，连这都没有的玩意儿，您跟我说您要实现程序正义，程序在哪里，程序被你吃了还是他妈没生出来呢，是不是这道理啊。这很简单一事儿。而且呢，程序正义是一什么呢，在准战争状态下，那固守这些程序，你等于就是缴械投降嘛？那你还能干什么呢？你什么都干不了。那这程序正义有意义吗？没有吧？是不是这道理？所以呢，在很多的时候，像这种结果的正义是超越于这种所谓程序正义的。而且重点是在哪儿？重点是程序正义本身不存在。我们没有一个今天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对于这样的流氓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程序可以去惩罚他，你不存在的东西，你讨论他有他妈个毛的意义啊！你今天你讨论这个，哎，那个俄乌战争怎么回事？那个叫程序正义吗？你有任何的程序去惩罚他吗？没有吧？是不是？当年那如果说你去把这个伊拉克侵略科威特，侵占科威特，你走程序正义，如果没有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这东西程序正义能落到那儿吗？那大家就还你只能看着这个伊拉克在那儿拍桌子，然后在联合国里拍桌子，你一点招都没有。科威特这么多年了，科威特大概应该已经被吞并的消化的差不多了吧？没有程序正义的时候，不要谈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你一个太监，你谈什么性生活呀？是不是这道理？所以就只能够说，在这种情况下，结果正义是高于程序正义的，因为程序正义不存在。这是一个最简单一个事儿。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在战争伦理上啊，还有一个概念叫做战后正义。这个战后正义啊，类似于什么，就相当于当年的二战结束之后。二战结束之后呢，它是有一个就是包括欧洲的一个复兴计划，包括呢这个日本这边的复兴，当然这个应该有韩战的一部分的功劳。那他们呢不再强求像原来这种割地赔款，然后呢而是呢要扶持你继续的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国家，对吧，你看当年东德西德呀，对不对，还有欧洲的战后的这种美国的给他大输血呀，哎，这个马迭尔计划的这东西我们都是知道的。所以呢在这种呢叫什么呢，战后的正义你要看是什么概念，就是秩序重建。那能不能你做秩序上的重建，行动呢，就是你导致了对方的社会比如说崩溃了，那你是不是要去给他填补这个空白，或者是你至少扶持一个去填补这个空白。马杜罗这块就是那他扶持了， 这个我其实挺佩服这帮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美国人这政治智慧的，也学了点英国人的这招，没有把这国家交给那个拿了诺贝尔和平奖的那位女士，而是交给了一帮能够说继续往前走的这种官僚。这别小看官僚，这种技术官僚，它对于维持整个社会运转，你只要方向一转，他们这帮人是工具性的，他是可以把这东西给做好的。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儿。那现在伊朗还没有看到这个后一步，但是你如果打完之后，你就得明白你要怎么能够秩序重建，这个也应该是美国应该要做的事情，因为你留下一个烂摊子之后，你等于白打，对吧？你这是首先一个等于白打。你哪怕像伊拉克那样的，你现在看伊拉克，它也跟原来是有大不同了，它依然是可以说它战后的这个秩序是重建了的，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法治复归，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捕后的审判呢、是否公平啊？当然了，马杜罗只能想想自己能不能公平被对待吧。那这个哈梅内伊就别想这事儿了，他去领处女去了，对吧？啊，那这是另外一说，这算是战损吧，某种程度的战损。比如说，那个是否公开透明啊？是否真正意义上让他的辩护啊？包括这些东西。那如果呢，行动只是为了宣泄这个霸权，对吧？也没有意愿重新建立一个多少更正义一些的这个秩序，那这个呢，即便是针对暴君的行动呢，也会在伦理上，在战争伦理上被判定为失败的。那现在来讲，美军打的这几个仗，包括阿富汗这个就没打赢吧，对吧？这个打输了，应该算是打输了。那这个马杜罗这一边看已经开始有效果了。原来伊拉克这一边虽然它不是一个完全亲美的政府，对吧？它也没有说被美国收为殖民地。那但是呢，它依然保持了一个正儿八经的，它是秩序的重建，还有它本身国家里的法治上的复归，不像在原来那样的一个独裁的一个政权了。它现在也比原来发展要好了。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伊拉克目前的这个人均的国民收入，以及它现在这种战后的重建。这个也是他自己有他自己的这个整个的战后正义在里边，对吧？这些东西，所以说呢，这叫什么呢？就是我们从打一开头就说一件事儿，是没有一个世界政府，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世界政府，对吧？在没有世界政府是时候是什么呢？我们其实是一个无政府状态，说白了就是无政府状态。联合国不是一个政府，对吧？甚至于联合国连少数服从多数，然后让这个少数服从多数的这个判决能够执行的能力都是欠着的。那在无政府状态中，我们寻求的是什么？次优解，也就是次优的正义。就是有人，很多人就是说，哎呀，一堆人也不知道怎么了，就他妈屎壳郎那个上屎壳郎进脑，然后呢，这个忽然就变成有洁癖了。你说你一个有洁癖的屎壳郎，这在这看着，你觉得这时候特恶心？哎，这帮人就是这样。好多人在谈程序正义、国际法的时候，就是他妈的一帮有洁癖的屎壳郎，干嘛呢？就是说，次优解是什么？次优的正义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常态。没有所谓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各位都学过物理，对吧？一个完全平滑的表面，然后你是一个东西推过去，没有阻力，没有摩擦力，它能够这个受力，然后呢如何如何？这是在物理的一个世界上，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讨论，这是你出来一个解，这是一个最优解。但是这个世界不是你在虚拟当中的物理世界。对吧？或者你说化学，甭管是什么样的学问，你都不是一个完全的，你能够达到最优解、最优环境的。那你寻求什么？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始终没有一个最优解，我们只能够有一个次优解，这是生活一个常态。那什么叫次优解？什么叫次优的正义？就是你这个程序正义不应该成为邪恶挡箭牌，这是一个最简单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东西。没有无政府的状态下，没有世界政府的状态下，那程序正义你不就是挡箭牌吗？这种情况。所以说，当一个国家的法治呢在边境止步，对吧？而邪恶的力量却要跨国界流动的时候，这种非传统的干预手段其实就实际上在追求什么？ 追求一个次优解。所以这就是他必须承认什么法律的局限性，甚至于这个法律都不算一个特别完善的，所谓国际法这些东西都不算完善的一个东西，那只能够用什么更紧迫的这种道德紧迫感，让将这种战争的代价呢还给这个制造战争的人，或者是制造这种恐怖，或者他还给这个暴君，这就是所谓的次优解。所以呢，这就正如这谁所说啊，就是迈克尔沃尔泽说过一句话，是什么呢？战争是一个道德的泥潭，对吧？在泥潭中，我们无法追求一尘不染的程序，但我们必须坚守那条底线，保护多数人的性命，惩治真正的祸首。这是他的一句名言。那这两次战争，甚至于第一次都不能叫战争，现在而言也基本是一种，你叫战争也行吧。这个伊朗这个还算个战争吧？这个是不是达到这一点？既然说我一定得脏手，那我尽量手不要脏的那么厉害，就大概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您看，这个就是在学术界的，他有这么一波人是这么说的。愿意呢，各位可以看一眼啊，关于这方面的书。这个呢，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这个去卖书啊，我也不做这生意。你至少你得是去看一看这些曾经论述过这些人的论述过这些道理这些人的书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就是刚才说的迈克尔沃尔泽，对吧？他写的那本《正义与不正义的战争》，对不对？那甚至于你可以往上面追溯，比如像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这些人都曾经写过。然后呢，布莱恩·奥伦德这个东西，人家也写过这种书，对不对？战争伦理学，我主要看的东西也是他的东西比较多，而我认为他的这个理论是能够说服我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愿意的话，各位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捅破什么呢？捅破这些就所谓的这种进步主义给你造成的这种迷雾，什么国际法，什么程序正义，他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概念，对吧？甚至这个概念它本身都不一定成立的，他自己也未必能理解的东西，然后呢，让别人在这种大词儿之下，把自己的这个眼睛给蒙住，到忽略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在没有一个世界政府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程序之下，他应该怎么实现次优解的正义，就这么简单。好，今天难得是跟各位调调书袋，然后呢，这个平时都是胡说八道，跟大家瞎扯，这也别说我这人总是跟人瞎说八道。大概呢，这个我对这些事情的看法是来自他的思想资源，来自于这些方面，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